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要继续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六集咯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唐敖他们到了大人国，看到那里的人很高大，而且呢每个人脚下都拖着云，而云的颜色显现的就是这个人的心地善良或者是邪恶。而今天他们三个人还会到劳民国跟远古国，而且还会遇到唐敖以前的老师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，镜花园第六集，劳民国与远古国。几天后来到劳民国，这里的人长得皮肤黝黑，面如锅底一样深沉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，浑身乱动。起初他们以为劳民国的人是因为走得太快，身子才自然摆动，再看那些坐着或站着的人，身子也同样不停地摆动，才知道这是他们的通性。唐敖点头叹息说，
哎，怪不得叫劳民国，这个劳字用得太恰当了。
林之阳说，
依我看啊，这些人倒都像患了癫痫而浑身抽动，不知道晚上睡觉是不是也这样。
唐敖也好奇地问多久公说，
他们成天动个不停，恐怕会短命吧。
多久公微笑着说，
刚好相反，你没听过劳民永寿治家短年吗？这里的人虽然一天到晚瞎忙，可是这种忙只会劳动筋骨，并不操烦，而且这里不产五谷，百姓只吃蔬果充饥，因此身体健康，寿命啊反而比别处的人长。
林之阳听了也觉得有理。
是啊，一个人哦，如果能少用心机，少和人家勾心斗角，即使操劳一点也会健康快乐的。
离开劳民国后，在几天路过远古国，那儿的人头戴斗笠，身上穿着无袖的短上衣，下面穿着一条鱼皮裤子，不穿鞋袜，上身的皮肤和平常人一样，而小腿以下却像锅底一样黑。他们每天都在海边捕鱼。唐敖说，
原来远古国这么荒凉。
他们本来不打算下船，但水手们想要买鱼，于是将船停到岸边。林之阳说，
这里的鱼虾多又便宜，水手们去买鱼，我们为什么不跟去看看呢？
这样也好。
他们三人跟着登上了岸，沿着海边看人捕鱼。有人捕到一条怪鱼，一个鱼头十个身体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鱼。
请教多久公，这种鱼是慈水所产的此鱼吗？听说此鱼肉鲜味美，像是兰花一样香，可是真的吗？
多久公还没回答，林之阳已跑到怪鱼的面前，弯下腰去闻，才吸了一口气，就不觉皱起眉头，连连说着，
哦，好臭好臭，呸呸呸呸呸呸。
多久公说，
哎，你别吐口水了，去踢踢它，看它是不是发出狗叫声。
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那怪鱼忽然叫了，果然像狗叫。唐敖猛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，
九公，我想它是河螺鱼吧。
林之阳说，
你既然知道它不是此鱼，为什么不早说，害我闻了它不少臭气。
多九公说，
河鸥鱼和此鱼在形状上都是一个头十个身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香如兰，一个肺如狗。这次只怪他叫迟了，并不是堂兄有意骗你。
说着又见前面有人网起几条大鱼刚拖上岸，转眼那些鱼又飞起来跳入海中逃走了。唐敖问，
我听说飞鱼的肉能治病。
多九公点头称是，说
是啊是啊，传说黄帝时仙人吃了飞鱼，死了200年又重生，不但能治病还能成仙呢。
谈论间，一位满头白发的渔翁走了过来，打工作揖地说，
同兄可还记得我呀。
唐敖看他头戴斗笠，身穿鱼皮坎肩，也就是无袖的短上衣，两腿黝黑，没有穿鞋袜，和一般本地人没两样。再细看他的面貌，竟然是朝廷御史尹元。唐敖连忙深深行了一个礼，说，
老师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为什么做这样打扮呢？哎呦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
尹元叹气说，
说来话长啊，难得我们能在海外相见，在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我家离这儿不远，你不嫌弃的话就到家里一叙吧。
学生多年未见老师，心里常挂念，难得今天能够见面，当然应该去向老师叩安。
唐敖说完了，又介绍多九公和林之阳向尹元行见面礼后，就一起去尹元家。四个人进了屋子，因为没有桌椅，全都席地而坐。尹元诉说他在国内时，因为协助皇帝复国，被太后驱逐出境，才流浪到此地。这儿的人不让外地人任意捕鱼，只好靠他女儿结渔网卖渔网糊口。邻居看他们可怜，巧巧将尹元的腿和脚用漆给涂黑了，冒充当地人的亲友，因此才得以捕鱼维持家计。他问唐敖为什么到此地来，唐敖将得到功名后弃官浪游海外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唐敖说完自己的事，又问，
师母近来可好？弟妹们多年没见面，想来一定长大不少吧。哎，我也想见见他们。
应元叹息说，
哎，那人去世好久了，儿子尹玉，女儿红鱼，今年都十几岁了。
说完便大声叫孩子们出来见客人。尹玉文质彬彬，非常清秀，尹红鱼也很美丽聪慧，十分端庄，身上的衣服虽然褴褛，举止却很文雅。行了礼后，姐弟俩就退了出去。唐敖说，
学生以前见到师弟师妹的时候，他们都还年幼，如今都大了，将来老师必定后福不浅。
哎，60多岁的人又流落海外，还讲什么后福呢？所幸他们还肯用心读书，使我感到一点安慰。
老师的罪名早已撤销，据学生的看法，您这么大的年纪在这里又举目无亲，长此下去实在不好，不如早早回故乡养老。
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也渐渐衰弱，未尝没有考虑回故乡呢。可是现在连生活都困难，哪里还有能力筹措旅费呢？
老师说的固然不错，但是每天和这些粗野的渔人在一起，实在对师弟师妹的前途没好处。海外可住的地方很多，像是君子国、大人国，都是民风淳朴、讲理事义的大国，何必久住在这里呢？
我哪里愿意在此久住啊，只因不得已。若你回城再过此地，能把我的儿女一起带回故乡，让他们不知漂流海外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晚安，拜拜。